好，我们接着刚开始刚所说的哈，当然这个道理我想大家在文字上是很容易听懂的，但问题怎么去审查到你的发心恰不恰当？那这个恰不恰当，如果我现在我正如第一件这前面有讲说有一个居士来问，他一直在挑你的语病，没办法好好谈。那我都会跟他讲说，我没办法教你啊，我没这个。但你可能你的善知是在哪里？在无常苦。简单来讲，你那么多的理论，你能不能面对得起你的烦恼？也就是说，真正的善知识可能会表现在具体的生活里面。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认为我们好像可以成果做足，我们好像甚至可以喝火骂祖这样哈。可是你能做多，你能做几分？你在修行上你能实际上用几分？你自己心里要有个数。我们最怕的是会喝醉酒，因为你只有稍许的功夫，但别人赞叹你，别人是不是真赞叹你？真的。为什么？你的确有赢过他的地方，有输胜处，但你是井底之蛙，你有没有看得到那个超越三界，你的功夫是还根本不足。但你在这个环境里面，大家都肯定你，因此你却不懂得往上看或者往周边看，你就甘愿意受于现前的这些尊崇，然后功夫就停了。是不是真的停了？真的停了。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会谈到这种东西啊？有时候我们大家学佛一阵子的，因为这也是我当初为什么会跟几位法师啊，大家有一个概念，就是隔个几年啊，大家见个面吧。哎，这不是同学会哦，因为我们每次我们出去都会表现最好的，对不对？就算虚伪好，那也可以去刺激对方啊。他的好的刺激我，因为我没他那一份好，好，那我坏的当然藏在里面了，但彼此一见面就会互相刺激。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我们现在善知识越来越少，一个人要是没有善知识，其实很难走得长久，因为你不容易，你除非你是天纵英才啦，否则的话你有很多盲点是看不到的。所以你我不是常讲嘛，我们现在有时候学佛到一段时间，从此善知识就少了，因为你就靠老本钱了，你之前学佛之前培养的那个道心，因为后面会有人跟你讲，某某人啊，你不能这样懈怠啊，某某人啊，你不能这样颠倒啊，你不能这样执着。我告诉你，你现在有没有听过有人跟你讲这话？没有，没有，对不对？那是你来不来丢丢的，那是你刚管来啊。那我们当然可以念了、啊，可是其他难哦。我再过一段时间我也会尊重你法师，我认为是不是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呢？我只能这样很客气，我不会讲说这样没才呢。所以我们见到很多毕业很久的学生都称法师了，某某法师，因为是学生啊，的确也都有所成就了。我们也不是在轮不到我们直接讲说，我很少称我的学生，我包括我称他们都称某某师啊。我们很少这样，继续，我没有这种想法啊、哦，我们都还是称师。那等你们再长大一点，就称法师啊、哦。当然，我不会称你们上人呐、啊。不过就是久了以后，慢慢你们也成熟，也必须要尊重你们，所以说没办法直接点说啊，某某人你有没有过世，不容易的啦。可是是福是祸，对你得到的尊重，但你不容易得到直接的引导，对。所以你不要以为大家都不讲你的时候是福报，是这条路 当大家不再讲你的时候，就表示这条路你要靠自己的了，你要靠自己。那如果你又不知道自己，你的观念又不清楚，道心又不强，你一路上就会自以为是走下去，那这下就很麻烦了。所以无形中就是我们开始被肯定了，我们也越有自信了，对自己所做的判断、所做的举措认为都很有信心。可是在这个信心当中，就不就相信诸法，对不对？信心不就是相信，相信什么？相信自己，相信法，相信人，人我知，法我知，不是从这里出来？你也会知道，到最后发觉，懂得回心反观自己的越来越少。那这有哪些现象？我发觉有时候啊，你偶尔碰到一些比较直心的，还具有理想性的，讲的几一席那种真正的佛法的那个道理的时候，也都会发觉，就说这种味道好像我有过，有30年前，你知道为什么？你曾经发的这个心啊，那一份非常说是幼稚也是，但是很真实的发心，那份见到诸位大德都愿意顶你的，见到道场都是跑朝山进去的，那一份怎么没挂？我们以前就这样啊，我们还没出家的时候，到道场经常是拜进去的。所以我们昨天去见老和尚，我们走上去，其实惭愧惭愧，应该是拜进去，是不是？以前我们是拜进去的 可是我们想想，现在曾几何时，一想到这个，好像有这个概念，可是好疏远。换句话就是说，你的天真都已经被污尘盖掉了，所以你那种质朴心其实已经慢慢钝化。今天好不容易谈不是高深理论，也不是谈这个性空缘起，谈的是原初的那份道心，竟然觉得怎么这般清晰又这般疏远。你会不会有这种想法？好像我有过，只是想起来说原来那是年轻刚出家的那一份很知朴的心，你会觉得怎么那么遥远一想，原来已经离开很久了。所以有时候为什么要有一种不同的角度，道理都不深，但却竟然就道理不深却很已经陌生了所以这里面讲这里讲说一定要很清楚，我说到这条路真的你没有看清楚有时候走到最后你的功夫就停了，因为你光应付周边。那为什么要应付？其实不是应付，我常不是讲一句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卖苹果，你爱江湖你都说江湖让你身不由己，不是，是你爱江湖，讲那么好听不是江湖舍不了你，是你舍不了江湖。所以我有一次参加那个佛教论坛的时候，有一位活佛就讲，那个真的是很天才他讲说他自己上台讲他说我一直在弘法，我在想想到底是弟子那个弟子徒弟放不下我，还是我放不下徒弟他就这样讲。我说这种的竟然呢，而且话讲得很白讲说我这家就说很多信徒跟着我我觉得我自己很伟大他们都放不下我，可是我想想好像是我放不下他们有意思有意思当然这会这样讲多少在觉照，就算他放不下也已经觉照到了。你会讲说怎么修到现在还放不下？我告诉你，一句话境界不同，有的人是这样放不下，有的人是那样放不下，有的人是全部都放不下，有的人是其实放不下已经大部分放下，可是你看不出来，他就是一句放不下。那这个其实就问你自己比较清楚了好，兼有发甚至者不能到底为为一不能到底为为菩提一事，就说有发甚至的人，但没多久就哀莫大于心事。 我刚才讲说，当我们把心死掉的是那个妄想心，而是从于磨练当中把妄想心给磨掉，但把真性情，把那个修行的真发心给磨出来。所以我不是讲说那一句话，就是一切回归原点。原点是吧？你当初为什么发心？你千万不要再跳入那些琐碎的该怎么做。别，这个先不要讨论。你现在做的很多事情都有意义，但只要你没定好你的原点，这些东西都会混乱掉，你甚至会掉入。所以你重新回头，你为何扮演这个角色？然后这个原点看清楚了以后，再问这个事到底为何而来？这样马上厘清了。所以我们也可以参加很多佛教的活动啊，那讲经弘法啊，什么都可以。但你要很清楚，所为何来？我们比如我们在学佛，我们在参加很多东西，你要这样，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扮演弘法利生的工作。但在这个事情当中，你必须要很清楚你自己有没有守住这个原点。那守住这个原点的时候，你我不是讲说这个原点除了发心之外，还有空，应该还有空观正见哦。什么空观正见？凡有一丝毫的执，皆错。这只要你看到你内心里面，哎，我看到我喜乐，但我此喜乐心因何因缘而来？我知道我受用佛法修行的喜乐，但此喜乐心是因何因缘来？我是不是爱着这个？就像很多人修行，一旦有所感应，下一步就经常期待那个感应再重现。结果因为他期待这个感应再重现，从此再也不现了。我当初是因为专注念佛而得这个感应，现在我为了追求感应，所以没有专注念佛，养分一断，感应再也没出来，给弄错了啊。或被名利改劫，虽云渐变初心，人是因中夹带，不可不慎思而痛利也。就是说你若被名利改劫，这个改劫在哪里你知道吗？从你的挂碍里面。我常举我们以前道场里面，因为单金一个月才100块，那这个100块有什么意思？就是说我根本不大会在乎钱。你很清楚那一阵子你不会在乎钱，为什么没好用啊？第一个用不到，带过来那100块给你好了。所以我们那时候我们那个法师啊，也经常负责会计的，现在当住持，那时候讲经常广播，请各位同修赶快来领单金。为什么不能结账啊？啊，为什么要鼓励人家不大想领？一百块有领跟没领一样，领那个干什么？我们那时候出去弘法啊，我们那个僧团规矩就是出去弘法了，所有供养皆归常住，这也没有，所以摸到钱一点快感都没有。因为反正不是你的，所有供养皆归常住，一点快感都没有。所以也养成了对钱不执着。可是 你注意看，你现在会不会执着？你会想积聚的啊，对不对？会不会就这样？所以当我在舍这一份执着的时候，我也不会会别觉得比较难以舍。还有我因为很努力，所以肯定越来越多，我会不会在有些人对我些许的否定的时候会动摇？当我刚刚出家的时候，上上下下每个人都可以管到我，他也骂，那也骂，好像被骂也正常。现在慢慢要看谁骂，你够格的可以讲我一点点，我还可以忍耐；你不够格的，千万不要开口。改节，越照顾门面越重了。那你不要讲很多理由，反正你动心，反正你动心。那你如果不动心，你可以做很多的作为。 但如果你动心，你就必须要认知，你就算基于某种教育的理由你回答他，乃至你做怎么作为，但不管怎么样，你有动心就是动心，这一点你要看清楚。那为什么会动心？你今天走到最后，你所在乎的是什么？是菩提呢，还是这个百年活计？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留点东西，以便能让后人记得我大行。我说我放心，下辈子我来改为小行，看到大行的书说这是谁啊，乱讲。有可能啊，我不知道，说他大比我这个小的还差。哎，有可能我下辈子也许有人叫我四小行，有可能啊。可是我看到那个大行留下来的东西乱讲，结果没想到我前一辈子大行的时候斤斤计较，希望留名万世，结果被隔辈子的小行骂到了，白忙了。对，好，这个就你有这种杂心，应该要慎思啊，有痛力啊。不过这一点还是要看你能不能观察得到啊，否则的话你怎么痛，你都不会痛啊，你应该觉得蛮舒服的。好，接着我们看，他明观未破，力所未开，戒言弘法利身，只是眼前活计，一点偷心，万劫缠绕啊！一点偷心，万劫缠绕，众透尽啊，千七百公案，讲尽三圣十二分教，心从幻刹，如己孤独眼，广收徒众，如无相好活，无名业事不断俱为自狂之气。你看，我看这些，你看我这些很词多词句，就在我当初写的那一篇里面，多多少少都跑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一句话就跟你把你的所有的妄想给人打掉。好，你就算三上十二部经，好，就算你现在你看啊，他说你只要这个明观未破啊，力所未开，你就是戒言弘法利身，好。都是为的，就是我常讲嘛，就是我努力的不断在，这个还是讲经方法是外头的哦，我更细的还什么你知道吗？更细就你现在在修四念处，你在修空观，也是为眼前活计哦，你能不能看得出来？你就算躲到深山里，也是为眼前活计哦。看似你已经不在乎别人肯定，但你有一个傲骨，我哪需要别人肯定，我自己肯定就可以，我是实修的，他那一群混蛋根本没在修。你看高低心可强得很，也就是说我借着五蕴之职破五蕴，我在破五蕴当中去增长我自我肯定，还是未破。你要知道修行当中很重要的也就是调柔，你不觉得你在不断舍当中，你的身心其实未柔，未柔就不是相应的柔软是啥？我经常柔软不是那个软趴趴的柔软，是当我见桌子是桌子，不可改都不能改，这叫刚强。当我看这个东西是一就一，二就二，这叫刚强。我知道一则待合因缘为一，实则一则为一啊，这个事情虽是好，其实一个有不同因缘啊，好也会长久，这叫柔软。所以刚强就是抓着都不放的，坚持己见，坚持自己的看法，不可改动的，叫做刚强难调。这是我自家解释，不知道合不合，看今天看你有没有这种同样的看法，我不知道。不过我认为刚强就是这个刚强，不是那种一副啊看起来很谦卑。为什么？因为人家每看到我谦卑都会赞叹我，那还是刚强。他是透过谦卑以肯定自我，这个还是刚强。所以你不要看到这里有些人啊，哦，你讲他刚强难调，我就喜欢那样啊，该比赛呵，啊，这其实不刚强的呢。虽然那一副话呢处理出去，给一骂都还能接受，这反而不刚强了。因为是我依教奉行，白菜。 这才刚讲啊，你要讲归讲，可是就是他都忍着不讲话，也都很谦敬的，可是就是不改，那刚讲难调。你知道那个改不了，那个有的人啊，不但是个性改不了，知见改不了，愚痴怎么讲都转不过来，这是刚讲。所以我们看到是这种刚讲，那你有没有？你自己看。所以我们现在讲说弘法利生啊，这些东西这个很明显了，因为有可得。可是反过来，你持戒会不会刚强？会不会为眼前活计？你修定会不会？你现在弘法利生，三藏十二部经，哪个参禅1700公案，会不会是为眼前活计？你持戒会不会？执着持戒五蕴，就是这里面充满的明显的是非对立、好坏这些东西。刚讲啊，然后以别人不清净，里面也彰显我清净，那还不是百年活计？是，这都是很危机，这都是一个正见该抉择的。所以你在抉择的时候，我最重要是说，你务必真的具有真实的防灰止恶的戒法功德。你的定法不是这样，我们若常更到了，你的定法的确能征服你的烦恼，千万不要走到外道定。就是说，其实你抱着一个很强固的我只在修定。我们常讲说，那怎么修得成？我可以维系烦恼，动障不会障碍你的出善。维系的烦恼不会障碍你的出善。换句话就是说，你这里面啊，有些东西就是，我们比如说在量东西，这个秤的工具啊，正负5公克。可是如果你这中间加了1公克，会不会影响秤的结果？不会，因为这个秤的工具啊，这个秤子啊，它的灵敏度是正负5公克，而你现在加了那1公克的杂质啊，不影响结果。换句话说，结果没改变，依然正确，其实不一样。你的小烦恼，你那种细烦恼，并不会影响你的善，就好像说你有我执，都不影响你在人天修善。懂吗？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就会讲说，我们一直在你一点偷心啊，一点偷心的意思就是，什么叫一点偷心？我只要容许一点烦恼。什么叫一点？我们经常以为那一点，可是那一点代表什么？只要有那一点肯定，那一点肯定会帮助很多肯定真的跑出来。我只要稍微的肯定自我，人相、众生相、受者相，都以这个相陆陆续续结成。所以佛法在里面谈的为什么要破一切，因为你只要留你一点容许它。你知道我为什么讲说不将佛法当人情送？这不是光对外的人情，包括你现前在内观当中有一丝毫伸手伸脚执着的，都不应该，这是人情事，不将佛法在人情里面扭曲掉，该舍绝不保留。你看这是一种气魄。像比如说我们对人慈不慈悲，要慈悲，但错不错？错。比如说这个人的错和我利益他是两回事，对就对，错就错，这中间没有妥协余地。但他错我可以包容，和我他错我包容，和他我认定他对是不一样的啊。这也没什么，没那个没什么啊，人家都舍掉那么所有的，就差一点点。我能知道他很伟大很用心，但我可以跟你讲，只要那一点点就表示还在生死中。你可以作为一个相当清淡淡薄寡义的梦，请问是不是梦？是。 婆说，我梦中里面我住在小茅房呢，你那个做梦坐在那个大寺庙，你看我多淡泊。嗯，对的，不过我好像都在做梦哦。好，那哎，我昨天做梦投100万，你这人业障真重，我才投5块钱。就梦中相对的果报来讲，偷5块钱会有果报不同，但如果以出不出离来讲都一样。为什么？做梦。所以我们经常会比世间功德，也就是说，好，你会讲，你这个业障经真重，你每天晚上在梦中都偷人家100万，我比你用功，我持戒定慧只都没，我很少偷，偶尔只偷5块钱。好，没关系，在这个还未醒当中功德不同。可是有人在偷100万的时候突然觉醒，原来都是假，你说谁功德大？那个醒来的功德大，因为世间烦恼对治不了，唯有从根拔除，这就是为什么要学佛的原理理由。因为你如果要对治一切烦恼，你那以烦恼对治烦恼，那只是在搅和而已啊。它只能相对清净，它没办法处理，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我们经常讲，有时候你看他这里讲一句话，就心从这个犯差，如己孤独眼。所以因此我们要讲说，哎呀，人家福报好大，有。但你大到有没有像梁武帝那么大？他盖了多少庙？但达摩祖师跟他讲，没功德。当然，他是从就近处谈的。那如果以世间来讲，当然有功德啊。那问题，当我们现在，我问你，就是说，你要问我有功德的时候，我要怎么回答？就我请问，师父啊，我做这件事情有没有功德？你说我怎么回答？我要看你是什么根基的人。如果我不是之前讲一个例子吗？有人有3种人到佛前祈求中乐透，结果会不同。此人有福，人天福，以人天福得利益，好，那我就为他，就像我们那个显扬圣教，不是这个菩提资粮论，不是在谈你不同的人，我给予不同利益，见次不得已才一直降。好，你今天如果得人天福，得以人天福为你就近处，我就让你得人天福。那假如有一个人，他必须从以解脱无常、观察无常苦空而得利益者，我不但不让他得这些富贵，我还要夺他的富贵。为什么？唯有夺他的富贵，他才能知道无常苦空，是不是？那如果是菩萨呢？菩萨因为他无染着，他需要利益众生，所以必须要有世间富贵力，以为他佛法菩提心之资粮，好，让他得这些利益众生的东西，结果又不一样。所以当你不断发菩提心的时候，你福报很大，可是这个福报却又不会障碍你。为什么？因为你为了利益众生，就不一样。所以结果会不一样，不一样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因为缺少这种眼界啊，这种视野，就假设哎呀他福报很大，我看他只有颠倒没有福报。我本来看到他一个非常质朴修行的人，我看到现在在执着。世间人赞叹他的功德，但我从出世间法来看，他其实是堕落。那有时候我们要看到一个人说啊，这个已经染入名利了，可是我们了解不是，他在忍辱负重，不是吗？在极大的时代里面，难道不需要有人必须要跟官府周旋？要，还是有时候要啊？ 这个周旋是怎么样？我这个当例子很多，我只是说打开大家的视野，有些事情不是我们那种狭隘的轻易批评。你看，哼，这些人只会跟人家这样交际应酬，我告诉你，不要随便批评。正因为他把很多事情挡在外面，所以你才没受干扰。即使你是受益者，你既受益他的功德，还要批评，你罪过。你以为他真的要？不是，他是护念你，他是把事情扛起来，让你们不受干扰。哎，这种人有没有？有，怎么会没有？所以你看，这种人呢，他如果事情一放下来，跑得比你快，因为他扶着资粮具足，那身心柔软嘛，在一切苦恼当中忍辱负重为大众，自己把自我压得很低的人，你说他学会不会快？当然快啊！说哪有可能他怎么会正禅定？因为人家身心早就很柔软了。那个经常盘腿，那个拱高我慢的。你们都不能吵我，对不对？人家那都是我，结果到最后是用禅修、用官房把我照顾得非常巩固，那闭关以便让我继续增长。这个我在一切无挂碍处里面，终于长得非常肥、非常大，对吧？因为他没有烦恼琢磨，他只在一个顺境幻想当中的修行，结果他没有让自己的烦恼被遮覆掉了。好，所以啊，这个无明业是不断啊，俱为自狂之气啊。其实我告诉你，这是所有佛弟子如果真想求解脱、求往生的，这些都是你应该观察的啊。接着我们看，悲智相应，明菩提心，发此心以方得无作戒。又需六二六十啊，二六十十常自自省察，二六十常自省察，念念相应，即念念成佛。稍不合，便于菩萨界得失意罪。失意罪就是土鸡罗，那就是恶作啊。虽然是轻罪了，不过它就是一种染污嘛。那在正思而力行之哈。有三藏能拜戒德，使信心退没，一嗔恚恒以自他而生恼害，握恶我慢以诸生宝而生轻忽，三懈怠啊，就一嗔恚恒以自他而生恼害，二我慢以诸生宝而生轻忽，三懈怠以诸妙法不肯学习，三法有一迁入恶道，忘失信心。啊，其实讲的都这种道理有没有什么难呢、啊？其实也没什么难呢、啊。不过他讲说，悲智双运名为菩提心，你发这个心的时候就得无作戒。你看我这种讲法没错吧？我常讲一个说，菩萨的戒体在哪里？声闻戒在出离心。菩萨戒的戒体在哪里？菩提心，不是那个观那个相的。因为我纳受这个戒体以后，我纳受完了，我这种决心确定了，我向以解脱的这个心确定以后，那我在行持当中，我就所以，我们还没受戒的时候，我们没有纳受戒体的时候，我们戒相不知道，我们是纳受完了开始学。那你说你事先不跟我讲，早知道我也不要受，是你们事先跟我讲，我才决定要不要干，对不对？不是，因为这个戒法，你如果信得了佛法，他告诉你受持，其实他每一条路就都带向你解脱。你有这种坚定的解脱的意志，持戒的心才会出来。如果你没有这种解脱意志，再轻松的戒你都不会想持，是不是？所以我有些人为什么持戒，他是欢不欢喜？其实。最主要是你当初你持戒的根本动机清不清净？那持戒会不会执着？这又关系到你当初持戒会不会那个动机。 你有时候会觉得说你很亲近，可是其实到最后如果你的动机很清楚，你会发觉其实我不亲近。为什么？因为我原来的戒法是导向解脱，但我当我在持戒的时候竟不导向解脱，而导向的拱高我慢的时候，其实我的戒是不清净，外面可以清净，里面实不清净。这时候你就知道，这时候你就会知道要下一步要持什么戒，就是外向依然维持那应该有的护城河的保护，但内在更加深刻的去防止内心的那种颠倒，这时候再把戒弄清净了。那就所有，因为这个过程每个人都会，有时候因为我们很留意戒法的时候，慢慢会形成很明显的思维心，因为你经常在思考对错对错对错对错，那会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很容易看到对错对错对错。所以你看到有时候我们开始学佛啊，很单纯，可是学久的话，那思维心多，啊，这个是正常正常。啊，你必须要从这里慢慢又把它降服过来。你因为你这个东西，你很单纯，但你的污垢还在。那你一开始修行的时候，会不会有对错智慧心？有。那你必须要让这些东西慢慢磨掉。就像说，我现在一杯水里面有沙尘在里面，我讲很干净啊。但我开始修行，搅搅搅，我怎么变脏了？我不修还好，修的怎么越负担越多？耐住心，掌握方法，让里面的杂质慢慢流出来。这时候以后再清净的时候，不是当东西沉淀，而是真的被你流出来。是这样，过程会不会有？会有了。你要连一点智慧心都没有。没有一种傲气，说我这是错，这是对，我应该守对守错，我去掉错，这个本来就是一个修行里面的应该有的心智，但你必须要不能自满于这个，因为久了以后你会产生另外一个坚持，你会从对错当中又增长我执哦。本来你知对错是要去除我执，结果因为你没有转到佛法的用，你的对错心会增长我执哦。这一点要留意。所以我们讲无这个你不发此心，也有那个菩萨的无作啊。怎么无作呢？就是我们借由身口意成就了这个戒体，到最后就因自然表现在我们内心里面，见到事情就有一种防灰止恶的作用。这个防灰止恶的作用在哪里啊？这里面不但是戒的作用，你看啊，我们今天如果大家稍微冷静下来思考一下，防灰止恶怎么发挥戒力？第一个要知道是非，不知是非，你防什么非啊？是，所以戒的根源有没有离开正见？没有，所以有的人。持戒防的是很低层的是跟非，有的人戒慢慢清净，智慧越高，看到是更深层的是非；有人持的戒是修什么更根源、更彻底、最本源的是非，所以他的戒就越来越清净。为什么他能守这个防卫之恶？就像我们有时候讲说，这没有错啊，为什么要防止？那你防不来，就像说你要忏悔，我没过，我为什么要忏悔？好，那我跟你讲，你过在哪里？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有时候讲一句话伤了人啊，我们后来讲说啊，对不起啦，我那不是故意的。好，你以为交代了，好，那我再告诉你，你知道他听你那句话以后痛苦多久吗？哎，因为他的痛苦又影响多少人吗？有那么严重吗？有啊，我罪够罪过啊，这时候你就会唱那个，因为你不知道错在哪里，你不知道他的影响多深，所以你只是轻忽，大不了跟他道歉啊。我说很难回头的呢， 他这一生可能就被你这样弄就完了，是，所以你必须要很清楚啊。那好，我们把四合讲出来，甚至当我们没犯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四合观念，这个是跟非的原理在哪里，好，你就开始守不同的地方。我不但守外面，我最重要如何守我的心，我守外面为了守我的心，我不会不守心而守外面，这个技巧就越来，那个戒的清净就越来，他越来越清净，他就能守得非常柔软，是这个问题。所以这无作戒就出来。那二六十中时常自啊，十二六十，二六十常自审查啊，念念相应。所以念念相应就是能观察，就是念念成佛，念在造业，一稍不留意对色受想行识的执着，不是在增长你的颠倒心吗？所以你注意哦，你的修行不要懈怠，懈怠是什么？就是说你先走路，随时起个正念啊，我告诉你都有功不唐捐。我讲这句话，其实我告诉你就是说，好吧，你真的不是这么料子，真的懈怠，但我告诉你有一个投机取巧，或者就是说你就算是平常烦恼很重，可是你要认知只要你起个善念都会有结果。所以我要告诉你一种贪小便宜的，我要养成你贪小便宜的习惯。平常习性很重，静下来，哎呀惭愧，那一点点就捞一点回来了。保持一个只要有空就起善念，你说哎呀都已经叫头啊查到几堆，我还是有用。你不要讲到啊，反正都已经那么离谱，反正我说修啊，这个也不行，那个不行。我说错，有用，任你点滴，而且很可能，你只要不因善小而不为，它就有作用，因为它会念念相应。也就是说，所以我们有时候啊，在跟人家鼓励的时候，不要。是非讲到重到他修行的意乐改过向善的那种意乐心给打掉，改过向善的意乐心一打掉以后，他很难再起来。你要让他知道过失，但你也要知道佛法功德，不要只要一味的讲负面的啊，你完了你这样，不是，你要跟他讲说佛法甚深功德，都能度一切有心人，你只要多起一善念，念念相应，稍不合便以菩萨戒得为得失一罪啊，在慎思而力行之啊，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很慎思而力行，有三藏能拜戒得啊，那这个你就是而使信心退没。就是说你如果有障碍，你所以我们的障碍在哪里？这个信心它本身就有清净力。你看到我们，你看到我们有时候，我常讲说，有时候你没有做什么坏事，但你懈怠，懈怠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大过失，对不对？可是我发觉懈怠有很大过失，因为你懈怠，所以你没防护，所以你的烦恼会渐渐式的透进你的身心里面，结果你知道啊，它影响你于无形中，你的恶法慢慢有机会，就像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你水垢不清，那这个沙慢慢淤积到最后哦，有一块一块的时候，潮就容易涨，一旦潮涨了以后，就开始有更多的土淤积，到最后整条水垢挡掉。那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当初小小的土流沙，你没有守住它，它就让烦恼有增长的机会，它让你很多的善法功德没了。你知道善法功德没了，很多属于清净感应的部分没有，所以你在修学当中你会发觉久修无功，那一旦久修无功，你的信心就退掉。所以我才会鼓励大家在修行当中稍微冷静一下，务实一点， 你想一下，你为什么修到现在？有时候你会发觉，我有点没力气了。啊，有时候表面上跟人家鼓励，可是内心其实没力的，会不会有？我告诉你，正常的啦。啊，或是有没有障碍？有，但你不要藏着它，你去认识它。你说，哎呀，不容易啊。我说，你不知道，你的障碍往往是你翻转的机会。你知道我意思吧？你没问题，很顺利，反而不容易突破。有时候你还真的必须要蹲下来才能跳得上去。所以当你修行发觉有些困顿的时候啊，试着去认识它，找出源头来，理性的，不是蒙蔽的，不是压抑的，看清楚它，你可能这一个突破会比你当初没问题还进步更快。就是说你没有蹲下来，你蹲下来是比之前站的低嘛，但你跳上来的时候是比之前站的还高了，是，所以有时候挫折是一种转机的时候。好，所以这些烦恼为什么吸引？因为你没有感应。可是当你开始了解它的时候，你因为有障碍住，所以修行的感应没有出来，所以你信心也容易退。所以包括嗔恨啊，以致它而生恼害了啊，再过来就是以这个诸生宝生轻忽了，我慢了啊。那懈怠的话，以诸妙法不肯学习，这些东西啊，我们一个是嗔恚，一个是慢心，一个是懈怠，以妙法不学，其实这中间会互相影响。那我讲，我们嗔恨相比较明显，对不对？我慢有时候很明显，但懈怠有时候不知道。你看我的懈怠，就是我现在就是按表操课，心力已经不深。早晚课我都有参加，但其实在过日子。也就是你那种下手的对象已经其实不见了。这时候有时候我鼓励你暂时放下来。你知道我的意思，就是你如果一做再做，有时候是必须要熬过去。但有时候啊，你注意看啊，这个不大一定的。如果有时候你发觉再怎么做再熬下去也没用，干脆停下来。但我停下来不叫你懈怠，是你保持一个最轻松、最自然、完全没挂碍去审视一下为何如此。就像你打坐坐到最后，再坐都越坐越苦恼，下坐。那下坐怎么样？不要去强坐，那你让你的那个打坐的重新定位，为什么要打坐？为什么会苦恼？我为什么会这样不安？理清楚再上坐。所以包括你退下来都不禅坐，也是禅修的一门。不是上坐的是禅修，下坐也是整个禅修里面的必要过程。所以这一条路都很务实，你用这种态度啊，不要充满的幻想啊，好像我做的就不要起来，不是，起来，老老实实如实的面对你的烦恼，按部就班处理掉，比你快多啊。所以有时候我讲的懈怠那个心，就是那个所缘啊已经没了啊。包括这个我们这里面讲这些东西啊，那个三法有一啊，迁入二道啊，忘失信心啊。这个是我们在学当中啊，务必要很清楚啊，尤其是像慢心啊，慢心很不容易断，慢心到甚至都还会有，为什么会有？有可肯定住，所以当你发觉你的身心上有越来越多别人所没有的优点的时候，你要防止你的慢。为什么？值得肯定的啊，没有值得肯定的时候还没有，那值得肯定的时候慢心就会出来。好，那我们早上先到此啊。